12月26号是美国圣诞节后的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纳斯达克指数更在2019年结束之际冲到今年最高点9000点。万事达卡公司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的假日购物季，美国在线销售创下新高。台湾国防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台湾海峡。12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后的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纳斯达克指数更在2019年结束之际冲到了今年最高点9000点。分析人士说，这是圣诞节后常见的圣诞老人涨势。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星期四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纳斯达克指数更首次在今年达到9000点。此外，在佳节期间网络购物大受欢迎的同时，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价上涨3%。不过，由于欧洲、香港、澳大利亚等其他市场仍在休市，美股预计将维持较低的交易量。标普500指数这个月上涨2.9%，本季度上涨8.6%，今年一年的涨幅达29%，几乎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距离该指数在1997年的年度最佳表现差距不到1%。有分析说，美国失业率下降提升了投资人的信心。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持续强劲的势头。在截至12月21日的一个星期当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13000人，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222000人。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在圣诞节过后一周，美国股市常会出现圣诞老人涨势，经常能够在交易日看到良好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这段时间在金融业，就是行内人士经常把这段时间说成一个圣诞的老人带来的一个给股市带来一个礼物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经常会出现股市上涨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就是贸易谈判也是因素，经济指标也是因素，但是周期性也是可能是今天股市上涨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美国和中国据信很快在1月初签署阶段性贸易协定。叶文斌预估这将使美国经济前景看好，但是仍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预期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要是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再次降级这个贸易的紧张性，会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好的影响，会让我们和其他的就是做预测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许会让我们调高我们的这个预测。那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积极的因素会影响下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最大的是波音停止他们737的生产的这个宣布。那所以双方就两个方面都有因素，但是最近发出来的消息多数是好的。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程序仍在履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他说，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云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万事达卡公司星期三发布报告说，在今年的假日购物季，美国消费者网上购物支出增加，在线销售创下新高。报告说，从11月1日到平安夜这段时间，网络销售额较去年上涨了18.8%，占零售总额的14.6%。 美国节假日零售总额比去年增加了8.4%。分析师说，美国消费者支出将增加，将得益于工资上涨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快递公司 UPS 预计节后退货的包裹数量也将创下新高。公司星期四说，预计1月2日将处理190万个退货，比上年增加了26%，连续第7年刷新纪录。中国军方最近一周动作频繁，12月22日在渤海地区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之后，台湾国防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事行动带来的威胁未必有效。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华盛顿时报25日是引述了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2日的时候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呢，这是中国2年之内第4度试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涵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呢，这次的试射的这个巨量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那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了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并不清楚。那专家则是认为呢，这不会对美国造成新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some way, certainly the growing inventory of China.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核导弹数量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但是，首先要记住，中国已经拥有了能够用洲际弹道导弹射向美国的核导弹，因此，在中国已有的军事能力基础上，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威胁。此外，美国显然有更多的可以打击中国的核导弹。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虽然可能担心中国新增加的这种能力，但它的威慑姿态并不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当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在2020年开始制造。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解放军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护卫舰只的这个伴随下是穿越了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的编队的这个动向，并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那台湾大选在计划是在1月11日举行。那专家认为，山东舰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是想对台湾的政治造成威胁，但是未必有效。一起来听一下。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intimidation.
这是一种心理恐吓，但我质疑这到底多有效。迄今为止，通常所有针对台湾的恐吓似乎都只是加强了民众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
那山东舰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中国另外的一艘航母是辽宁舰，其船体是从乌克兰买来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4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舰的训练工作一切顺利。吴谦说，山东舰入列之后呢，将按照计划继续开展实验工作和编队训练，通过训练来形成体系的作战能力。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针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有关华为享有巨额政府补贴的报道，华为星期四回应说，该报道基于错误的信息和混乱的逻辑，但同时并未否认接受政府政策的补贴。《华尔街日报》12月25日的文章说，华为近年来获得了政府各项补贴资助高达750亿美元，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高达30%，让对手很难与之展开合理竞争。华为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华为是一家100%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在中国经营的私营企业并没有任何不同。 华为同时在声明中承认，公司享受了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支持，通过他们所说的正常渠道申请相关的补助，但指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的其他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可以享有这些补助，而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在争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一些年轻的非洲裔选民说，他们对民主党人的阵容没有热情，还没有决定要投给谁。
总统与北约盟国关系紧张，但他似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许多非民主领导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特朗普是这样的态度，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支持基于强大军事联盟、自由贸易以及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非常规方法，他对北约和其他美国传统盟友经常说苛刻的话。当他批评在最近的北约伦敦峰会上被录下取笑特朗普视频的加拿大领导人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
他有两副面孔。
然而他经常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专制领导人，他在推特上称他们为艰难事业中的好人。特朗普和朝鲜金正恩之间的访问和美丽的信件也与他的前任有显著不同。
我认为你与你的国家拥有了不起的未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弗朗西斯·布朗说，特朗普似乎对专制强人有真正的亲和力。他曾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我认为这些强人常常会夸奖特朗普总统，他喜欢这一点。问题在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正试图抵制这些有着反民主倾向的强人。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更为传统。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调查显示，有7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维持或增加对北约的支持，几乎60%的人认为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会使美国更加安全。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国人看起来似乎强烈反对退出国际盟约。
只有20%的美国人和总统的想法一致，即他们的盟约仅对盟友有利，贸易上也是如此。
当被问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2020年的美国选民是否有影响时，一位专家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取决于性格。
我认为，尤其是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人们会根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相处的特征和方式做出判断。
考虑到美国人将医疗保健、经济和移民作为首要问题，特朗普对明年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不会在投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
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
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在争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一些年轻的非洲裔选民说，他们对民主党人的阵容没有热情，还没有决定要投谁的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With a show of hands, how many of you all plan to vote in the February Democratic primary?
这些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有意参加明年的投票，可是目前他们没有什么热情。
我觉得每个参选人都只想打败现任总统，没有真正推动或者拿出真正吸引大家关注的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缺乏以前选举中的热情。我是说上两次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大选。前副总统拜登在南卡获得大约35%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比最接近的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多20%。分析人士说，在非洲裔美国人众多的州里，拜登和奥巴马的关系是一种资产。可是南卡州立大学的这些学生说，他们还没有在民主党参选人中找出最喜欢的人选。
还没有任何参选人让我惊叹，有几个是我喜欢的，或者他们有一些好的想法，可是没有说。我的天哪，我很需要他们，所以我要做出最慎重的决定。
特朗普总统也在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在最近一次白宫集会上，年轻的非洲裔保守派说，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创新，非洲裔院校获得了更多的资助，这应该归功于特朗普。
我们一定要为特朗普奋斗，他支持非洲裔，我们要为维护现状而奋斗。
在民主党阵容中，非洲裔总统参选人竞选艰难，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退出了竞选，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民调低落。政治学教授威利·布莱克说，非洲裔民主党人有一个首要目标。
非洲裔美国选民总体上来说，他们坚持的压倒性问题是要找到可以打败特朗普的人。
可是这一点未必足够激励年轻的非洲裔选民，他们说候选人还要接近民众。
他们没有推出真正抓住选民注意力的计划，让选民愿意接近他们。
虽然改变是民主党选民的普遍要求，可是年轻人更希望参选人能够提出大胆的医保计划和经济机会人。
对我来说，医保肯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还有减免学生贷款，因为我还想上医学院。
拜登认为，万一他在非洲裔占少数的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出师不利，那么南卡州是他的防火墙。很多年轻的非洲裔美国选民也许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他们知道他们的选票在即将举行的初选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奥兰治堡报道。
美国和世界许多地区的观众现在终于看到《星球大战九：天行者崛起》的上映，这是史上最成功的电影系列的故事的尾声。星战电影的粉丝的反应是悲喜交加。
美国和世界多数地区的观众现在终于看到《星球大战九：天行者崛起》的上映，这是史上最成功的电影系列的故事的尾声。许多人和《星球大战》系列一起成长，面对完结篇，《星战》电影的粉丝悲喜交加。来看报道。
我是在1977年5月《星球大战》电影首映刚满一个月后出生的。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孩子一样，我一直受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滋养。通过星战的玩具和商品，我紧盯着天行者卢克从一个沙漠农场的男孩成长为银河英雄的历程。电影的故事情节丰富了我的想象力，这是其中之一。
这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故事，你可以从里面感受战争场面的禁律，你可以在里面感受人际之间的激情，那就是爱。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没有发行过星战电影。我的青少年时期因此失去了接触新的空间战争或爱情故事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气馁，我创作了自己的星战剧本，然后寄给我敬仰的星战创作者乔治·卢卡斯，但他们都被原封不动地客气地退了回来。
对我来说，星球大战非常重要，它超越了英雄和坏蛋的故事，还可以看到更深的文化和认同的问题。
媒体和电影研究教授布莱尔·戴维斯对人们为星球大战电影着迷以及对系列电影的热爱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电影故事说的是人性以及我们追求的自我成长。
尽管年轻时我想参与星球大战项目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但它让我走上了传播的道路，而且一直是我作为粉丝和记者的部分因素。
星球大战对个人成长发生关键作用的当然不止你一个，因为我很多学生都因为身为星战粉丝而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日后成为媒体学者。
尽管荧幕上都是些外星人，但故事其实说的都是独特的人性， 跟家庭、寻找家庭以及失去家庭有关。家庭是现在的星战故事的核心，对传奇的热爱通过他传递给我的孩子，我目睹了他们的想象力得到发展，就像从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一样。
这像是传奇故事某部分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期待会发生的是，希望星球大战延续下去，比我的生命长，当然比乔治·卢卡斯的生命更长。
尽管乔治·卢卡斯在2012年把星球大战移交给了迪士尼，但他对自己的创作仍然密切关注。尽管多年前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剧本，但在2005年时，在伦敦的星球大战首映式上，我终于有机会和他交谈。你希望观众从整个传奇中得到什么？
到头来是什么让你倒转黑暗面，而这么做有什么后果？
在《天行者》传奇的尾声，影迷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在未来10年，至少有3部《星球大战》电影正在策划当中，肯定会出现新的角色和新的情节。现在来讲，和我的孩子排队等着看第9集《天行者的崛起》，或者是写这个报道，会成为我《星球大战》之旅的终点吗？我对此抱有疑问。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最近，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不仅和娱乐巨头网飞签订了一项10亿美元的合同，还和 NBC 环球影城签订了一项5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是因为新墨西哥州向在本州拍摄并且雇佣本州人才的制片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的结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在美国的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影片指导卡洛斯·冈萨雷斯正在指导这些一年级学生如何在片场操作昂贵的摄影机等设备。资深电影指导吉姆·格里伯纳说，在学年结束前，其中一些学生就会到阿尔伯克基电影行业中工作。
So our program is only a two-term program.
我们的课程是一个2期项目，只需半年，让学生了解拍摄电影的全部流程和程序，让学生接触他们在片场需要的不同工具，努力培养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格里伯纳把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课程比作是新兵训练营，学生要不停地学习技能，比如服装、电工、灯光、摄影，来满足这里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的需求。
我们教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耐力，因为这个世界一般的工作制是8小时，可是我们要工作14小时，这是平均水平。
这里不仅是男人的地盘，
好莱坞正在提高女性在各个工种的比例。如果你是女性，想要成为一个电影厂工，我明天就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除了要学习成为摄影棚工作团队的一员，学生还可以得到当地工会成员的培养，发展更多的片场经验。
当一个团队的经理需要更多人手时，他们就会到工会去找，工会成员有优先的机会。
盖博·雷耶斯是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教学技术员，他学完了这所学校的课程后受到雇佣成为全职指导员，他也是在电影行业的自由职业者。
从我被雇佣到现在，我看到这个项目的人数急剧增长，几乎涨了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新墨西哥州现在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求制片公司雇佣60%的当地人员。
前景非常好，不断有人来这里要学生。
想在家乡发展事业的新墨西哥本地导演和演员也是前景大好。莱里·德尔雷是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学生，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怀疑》的短片。
大家到这里进行制片工作，了解我们的工作，开始从这里的市场挑选他们的导演和人才，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会让大家留下来，提升我们州的发展。
Roll sound. Cameras.
美国之音普劳
Dolly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报道
Actio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2月26号是美国圣诞节后的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纳斯达克指数更在2019年结束之际冲到今年最高点9000点。万事达卡公司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的假日购物季，美国在线销售创下新高。台湾国防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台湾海峡。
12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后的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纳斯达克指数更在2019年结束之际冲到了今年最高点9000点。分析人士说，这是圣诞节后常见的圣诞老人涨势。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莹为我们介绍。湘莹。
好的，鲍荣。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星期四，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纳斯达克指数更首次在今年达到9000点。此外，在佳节期间，网络购物大受欢迎的同时，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价上涨3%。不过，由于欧洲、香港、澳大利亚等其他市场仍在休市，美股预计将维持较低的交易量。标普500指数这个月上涨2.9%，本季度上涨8.6%，今年一年的涨幅达29%，几乎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距离该指数在1997年的年度最佳表现差距不到1%。有分析说，美国失业率下降提升了投资人的信心。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持续强劲的势头。在截至12月21日的一个星期当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13000人，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222000人。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在圣诞节过后一周，美国股市常会出现圣诞老人涨势，经常能够在交易日看到良好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这段时间，在金融业，就是行内人士经常把这段时间说成一个圣诞的老人带来的一个给股市带来一个礼物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经常会出现股市上涨的这个趋势，所以呢这个就是贸易谈判也是因素，经济指标也是因素，但是周期性也是可能是今天股市上涨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美国和中国据信很快在1月初签署阶段性贸易协定，叶文斌预估这将使美国经济前景看好，但是仍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预期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要是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再次降级这个贸易的紧张性，会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好的影响，会让我们和其他的就是做预测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许会让我们调高我们的这个预测。那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积极的因素会影响下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最大的是波音停止他们737的生产的这个宣布。那所以双方就两个方面都有因素，但是最近发出来的消息多数是好的。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程序仍在履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他说，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莹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万事达卡公司星期三发布报告说，在今年的假日购物季，美国消费者网上购物支出增加，在线销售创下新高。报告说，从11月1日到平安夜这段时间，网络销售额较去年上涨了18.8%，占零售总额的14.6%。
美国节假日零售总额比去年增加了8.4%。分析师说，美国消费者支出将增加，将得益于工资上涨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快递公司 UPS 预计节后退货的包裹数量也将创下新高。公司星期四说，预计1月2日将处理190万个退货，比上年增加了26%，连续第七年刷新纪录。中国军方最近一周动作频繁，12月22日在渤海地区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之后，台湾国防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事行动带来的威胁未必有效。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华盛顿时报25日是引述了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2日的时候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呢，这是中国两年之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涵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呢，这次的试射的这个巨量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那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了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并不清楚。那专家则是认为呢，这不会对美国造成新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some way, certainly the growing inventory of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核导弹数量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但是首先要记住，中国已经拥有了能够用洲际弹道导弹射向美国的核导弹，因此在中国已有的军事能力基础上，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威胁。此外，美国显然有更多的可以打击中国的核导弹，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虽然可能担心中国新增加的这种能力，但它的威慑姿态并不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当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在2020年开始制造。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解放军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护卫舰只的这个伴随下是穿越了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的编队的这个动向，并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那台湾大选在计划是在1月11日举行。那专家认为，山东舰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是想对台湾的政治造成威胁，但是未必有效。一起来听一下。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intimidation.
这是一种心理恐吓，但我质疑这到底多有效。迄今为止，通常所有针对台湾的恐吓似乎都只是加强了民众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
那山东舰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中国另外的一艘航母是辽宁舰，其船体是从乌克兰买来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舰的训练工作一切顺利。吴谦说，山东舰入列之后呢，将按照计划继续开展实验工作和编队训练，通过训练来形成体系的作战能力。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针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有关华为享有巨额政府补贴的报道，华为星期四回应说，该报道基于错误的信息和混乱的逻辑，但同时并未否认接受政府政策的补贴。《华尔街日报》12月25日的文章说，华为近年来获得了政府各项补贴资助高达750亿美元，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高达30%，让对手很难与之展开合理竞争。华为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华为是一家100%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在中国经营的私营企业并没有任何不同。 华为同时在声明中承认，公司享受了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支持，通过他们所说的正常渠道申请相关的补助，但指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的其他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可以享有这些补助，而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在争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一些年轻的非洲裔选民说，他们对民主党人的阵容没有热情，还没有决定要投给谁。
总统与北约盟国关系紧张，但他似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许多非民主领导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特朗普是这样的态度，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支持基于强大军事联盟、自由贸易以及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非常规方法，他对北约和其他美国传统盟友经常说苛刻的话。当他批评在最近的北约伦敦峰会上被录下取笑特朗普视频的加拿大领导人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
他有两副面孔。
然而他经常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专制领导人，他在推特上称他们为艰难事业中的好人。特朗普和朝鲜金正恩之间的访问和美丽的信件也与他的前任有显著不同。
我认为你与你的国家拥有了不起的未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弗朗西斯·布朗说，特朗普似乎对专制强人有真正的亲和力。他曾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我认为这些强人常常会夸奖特朗普总统，他喜欢这一点。问题在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正试图抵制这些有着反民主倾向的强人。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更为传统。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调查显示，有7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维持或增加对北约的支持，几乎60%的人认为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会使美国更加安全。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国人看起来似乎强烈反对退出国际盟约。
只有20%的美国人和总统的想法一致，即他们的盟约仅对盟友有利，贸易上也是如此。
当被问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2020年的美国选民是否有影响时，一位专家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取决于性格。
我认为，尤其是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人们会根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相处的特征和方式做出判断。
考虑到美国人将医疗保健、经济和移民作为首要问题，特朗普对明年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不会在投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
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
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在争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一些年轻的非洲裔选民说，他们对民主党人的阵容没有热情，还没有决定要投谁的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With a show of hands, how many of you all plan to vote in the February Democratic primary?
这些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有意参加明年的投票，可是目前他们没有什么热情。
我觉得每个参选人都只想打败现任总统，没有真正推动或者拿出真正吸引大家关注的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缺乏以前选举中的热情。我是说上两次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大选。前副总统拜登在南卡获得大约35%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比最接近的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多20%。分析人士说，在非洲裔美国人众多的州里，拜登和奥巴马的关系是一种资产。可是南卡州立大学的这些学生说，他们还没有在民主党参选人中找出最喜欢的人选。
还没有任何参选人让我惊叹，有几个是我喜欢的，或者他们有一些好的想法，可是没有说。我的天哪，我很需要他们，所以我要做出最慎重的决定。
特朗普总统也在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在最近一次白宫集会上，年轻的非洲裔保守派说，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创新，非洲裔院校获得了更多的资助，这应该归功于特朗普。
我们一定要为特朗普奋斗，他支持非洲裔，我们要为维护现状而奋斗。
在民主党阵容中，非洲裔总统参选人竞选艰难。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退出了竞选，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民调低落。政治学教授威利·布莱克说，非洲裔民主党人有一个首要目标。
非洲裔美国选民总体上来说，他们坚持的压倒性问题是要找到可以打败特朗普的人。
可是这一点未必足够激励年轻的非洲裔选民，他们说候选人还要接近民众。
他们没有推出真正抓住选民注意力的计划，让选民愿意接近他们。
虽然改变是民主党选民的普遍要求，可是年轻人更希望参选人能够提出大胆的医保计划和经济机会人。
对我来说，医保肯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还有减免学生贷款，因为我还想上医学院。
拜登认为，万一他在非洲裔占少数的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出师不利，那么南卡州是他的防火墙。很多年轻的非洲裔美国选民也许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他们知道他们的选票在即将举行的初选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奥兰治堡报道。
美国和世界许多地区的观众现在终于看到《星球大战九：天行者崛起》的上映，这是史上最成功的电影系列的故事的尾声。星战电影的粉丝的反应是悲喜交加。
美国和世界多数地区的观众现在终于看到《星球大战九：天行者崛起》的上映，这是史上最成功的电影系列的故事的尾声。许多人和《星球大战》系列一起成长，面对完结篇，《星战》电影的粉丝悲喜交加。来看报道。
我是在1977年5月《星球大战》电影首映刚满一个月后出生的。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孩子一样，我一直受到《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滋养。通过星战的玩具和商品，我紧盯着天行者卢克从一个沙漠农场的男孩成长为银河英雄的历程。电影的故事情节丰富了我的想象力，这是其中之一。
这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故事，你可以从里面感受战争场面的禁律，你可以在里面感受人际之间的激情，那就是爱。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没有发行过星战电影。我的青少年时期因此失去了接触新的空间战争或爱情故事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气馁，我创作了自己的星战剧本，然后寄给我敬仰的星战创作者乔治·卢卡斯，但他们都被原封不动地客气地退了回来。
对我来说，星球大战非常重要，它超越了英雄和坏蛋的故事，还可以看到更深的文化和认同的问题。
媒体和电影研究教授布莱尔·戴维斯对人们为星球大战电影着迷以及对系列电影的热爱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电影故事说的是人性以及我们追求的自我成长。
尽管年轻时我想参与星球大战项目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但它让我走上了传播的道路，而且一直是我作为粉丝和记者的部分因素。
星球大战对个人成长发生关键作用的当然不止你一个，因为我很多学生都因为身为星战粉丝而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日后成为媒体学者。
尽管荧幕上都是些外星人，但故事其实说的都是独特的人性， 跟家庭、寻找家庭以及失去家庭有关。家庭是现在的星战故事的核心，对传奇的热爱通过他传递给我的孩子，我目睹了他们的想象力得到发展，就像从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一样。
这像是传奇故事某部分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期待会发生的是，希望星球大战延续下去，比我的生命长，当然比乔治·卢卡斯的生命更长。
尽管乔治·卢卡斯在2012年把星球大战移交给了迪士尼，但他对自己的创作仍然密切关注。尽管多年前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剧本，但在2005年时，在伦敦的星球大战首映式上，我终于有机会和他交谈。你希望观众从整个传奇中得到什么？
到头来是什么让你倒转黑暗面，而这么做有什么后果？
在《天行者传奇》的尾声，影迷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在未来十年，至少有三部《星球大战》电影正在策划当中，肯定会出现新的角色和新的情节。现在来讲，和我的孩子排队等着看第九集《天行者的崛起》，或者是写这个报道，会成为我《星球大战》之旅的终点吗？我对此抱有疑问。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最近，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不仅和娱乐巨头网飞签订了一项10亿美元的合同，还和 NBC 环球影城签订了一项5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是因为新墨西哥州向在本州拍摄并且雇佣本州人才的制片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的结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在美国的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影片指导卡洛斯·冈萨雷斯正在指导这些一年级学生如何在片场操作昂贵的摄影机等设备。资深电影指导吉姆·格里伯纳说，在学年结束前，其中一些学生就会到阿尔伯克基电影行业中工作。
So our program is only a two-term program.
我们的课程是一个两期项目，只需半年，让学生了解拍摄电影的全部流程和程序，让学生接触他们在片场需要的不同工具，努力培养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格里伯纳把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课程比作是新兵训练营，学生要不停地学习技能，比如服装、电工、灯光、摄影，来满足这里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的需求。
我们教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耐力，因为这个世界一般的工作制是8小时，可是我们要工作14小时，这是平均水平。
这里不仅是男人的地盘，
好莱坞正在提高女性在各个工种的比例。如果你是女性，想要成为一个电影厂工，我明天就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除了要学习成为摄影棚工作团队的一员，学生还可以得到当地工会成员的培养，发展更多的片场经验。
当一个团队的经理需要更多人手时，他们就会到工会去找，工会成员有优先的机会。
盖博·雷耶斯是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教学技术员，他学完了这所学校的课程后受到雇佣成为全职指导员，他也是在电影行业的自由职业者。
从我被雇佣到现在，我看到这个项目的人数急剧增长，几乎涨了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新墨西哥州现在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求制片公司雇佣60%的当地人员。
前景非常好，不断有人来这里要学生。
想在家乡发展事业的新墨西哥本地导演和演员也是前景大好。莱里·德尔雷是中心墨西哥社区大学的学生，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怀疑》的短片。
大家到这里进行制片工作，了解我们的工作，开始从这里的市场挑选他们的导演和人才，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会让大家留下来，提升我们州的发展。
Roll sound. Cameras.
美国之音普劳、
Dolly.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报道。
Actio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